为我们自己啊。如果你想要去控制他的思想，你想去控制他的行为，你就在哈、哦、要去控制哈、哦、不可控的事哈、啊。你知道那个啊，我们在云南啊，云南有云南十八怪哈啊，它就是四季如春，可是一已变成冬哈、啊。所以啊，我们如果这个，所以云南的天气啊，昆明的天气啊是不可控的。如果我们要老是要去控制不可控的，我们自己找麻烦。同样的，我们想要去控制我们的配偶的思想，我们想要去控制配偶的行为，我们就在做一个不可控的事情，我们也自己找麻烦啊。所以啊、我就是说，我们在座的有人，你跟啊、配偶一起来，很好，你们一起学习。然后你一起学习的时候，也不要讲哎，用手推推对哈、哎，你应该这样子，为自己听啊，好不好？听到的时候为自己听，不是为别人听啊啊。然后啊，我今天我们要夫妻，我觉得圣经讲的不错，两个人比一个人好啊。你会这几天看见啊，昨天晚上我先生先分享，然后今天我分享，然后下午他分享，然后晚上我分享，就是有点那个比啊，好像那个菜有点杂菜，什么新菜会还要有一点换口味一样哈、啊。我你会发你，然后你会发现我们夫妻有各有各的特色，嗯。我先生的分享是，他是有 structure， 就像我女儿讲的，条条道理。那我就像一个那个鱼的一块肉，那个肉，哎，吃起来很有味道，可是好像没有什么 structure。那我觉得我今天站在各位面前哈，我一方面要见证神的作为，因为我自己是一个破碎家庭的成长的孩子。我在大学考上台大的那年，我父母亲分开啊。然后那个时候我也看见我周围的环境，我所看见的就是我爸爸的四个妹妹，有一个先生过世，很早就成为单亲妈妈，然后他三个妹妹都是被先生遗弃。所以你可以想象说，在这样的家族成长的孩子，其实他对婚姻是没有信心的啊。可是我很感谢主，就在爸爸妈妈分开的就决定分开后，我爸爸到外国去做生意的时候，那一年的就是一个月以后，我有机会我有机会就去参加我们老师在台大的一个宣教士。所以我其实是宣教士一个很尾声的台湾宣教二十几年的一个宣教士的一个果子。他就是在台大，就是默默的为他的学生祷告，然后他很关心他的很关心他的学生。那因为我父母亲刚刚分开，所以我有时候上课的时候想到父母亲分开，你看一个我又是老大，总是会觉得很难过。就在这种过程当中我们老师都注意到了，所以他也常常为我祷告。后来他又鼓励我们说，谁要因为我们台大学生都是要到来美国了，所以大家都想学好英文。所以那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们想学好英文的话，可以参加他的英文查经班。我就是在那种情况当中，我就去参加，因为我想学好英文。我的动机不是要查经，我用动机是要学好英文，所以我就去参加他的英文查经班。然后就在过程当中三个月查经一段时间以后，有一天上帝就对我说话，借着他唱的英文诗歌，就是救世主凡事引导我。我很羡慕有一个救世主来引导我做这一生，因为当父母分开的时候，你会对未来是很茫然的。可是有一个救世主，他愿意引导我，所以我就决定在那个时候就接受了主。接受主了以后，我也很诚恳的跟很诚实跟神讲说，你知道你孩子大了，他就想找个对象，可是你的家庭环境让你觉得婚姻是不可靠的男人乌鸦一般黑，就是觉得说男人当初可以跟你海誓山盟，可是等他结婚过了几年以后，人事变迁很多，他可以离开你，可以离弃你，可以离弃妻子儿女。所以那时候我对婚姻实在没有什么信心。可是我觉得这个上帝他是世人盼望的神。后来我也发现说，上帝既然应许要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我就相信说，上帝能够给我，包括给我美好的婚姻。那我今天可以在这个地方做见证说，上帝不但医治我一个就是父母分开离婚的孩子，他的离婚家庭的孩子，他的创伤是很大的，因为他很多的失落，很多的不安全感。然后 有遇到困难的时候父母不在身边，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落。可是上帝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那时候信主的时候我就很渴慕，常常跟他祷告，很多的委屈都跟他倾诉，结果上帝就医治我安慰我。后来我也我得到了上帝的爱以后，我慢慢的也能够带领我的妹妹。我妹妹她现在是宣教士，她现在是她加入了香港的宣道会，然后被派到日本，因为我爸爸是讲受过日本教育，所以我妹妹也很喜欢讲日文，所以她后来做了日语导游。后来我信主以后，她看见我的改变，她也信了主。信了主以后，她也很多的追求，很多跟上帝祷告。我们就发现我肉身的父亲不在我身边，好像诗篇大卫所说的，父母离弃我，耶和华收留我。所以我就发现我跟天父，因为这种不好的环境，就促使我跟天父，我比我的同学跟我同年龄的人，我更早的认识上帝的爱，那个上帝那个父亲的爱，他能够照顾我无微不至。结果我妹妹也是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她接受主，然后慢慢的她也经验到天父的爱，受到天父爱的感动。那么他也后来嫁到香港以后，就有一次在一个宣道会议的时候上帝就感动他们夫妻，因为那时候日本的牧师啊，在那次宣道会当中啊，他们来到这个华人的这个大会当中啊，向中国人那个道歉，就是说过去那个侵略中华带来那个中国人很多的创伤，他们就代表日本来向中国人来请求原谅。就上帝就在那一次的过程当中那一次就临到了这个宣道大会，结果很多年轻人就现身，那我妹妹就是其中之一，他们那时候就感动要到日本去宣教。后来他们就在日本宣教了7年，后来就建立了一间教会，然后慢慢的然后那个他们的宣道会就觉得说，既然教会成立也有执事，那边的当地的日本的教会都已经能够自立了，他们就再转派我的妹妹到泰国去宣教。所以我妹妹的女儿会讲很多种语言，她会讲日本话，讲泰国话，讲那个香港那个广东话，讲台语，讲普通话都会讲，就看见那个上帝的作为，她能够医治一个对婚姻然后所以我妹妹也是牧师娘，她跟她先生也能够同心同行。所以上帝是一个救赎主他可以把我们不是我们的错，或者是我们过去那个我们是原生家庭父母亲他们犯下的错，神都能够救赎。所以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我慢慢的也对上帝能够给我好的婚姻祷告。那当然我们要与神同工神他是那个就是说他就是要跟他可以什么可以做，可是他有时候限制自己，就好像他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他的枝子，我们若藏在他里面，他的话就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多结果子。我觉得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多结果子，就是要跟神常常保持很好的连接。当你跟他跟好像那个树枝跟那个树干有很好的连接以后，慢慢的他就能够结果子，他的生命就很多的果子出现。所以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说上帝乐意，上帝愿意来医治我，上帝愿意来帮助我，然后上帝会让我的生命当中结果子，包括美好的婚姻的果子。所以可是我也发现说我也有我要做的部分，我有我要做的部分好像是神说你得不着是因为你不求，所以我们要求很多人想说上帝是无所不知的，我不需要求他都知道了，不错，上帝知道你要求什么呢，你心里想什么他都知道，他从远处就知道你想什么。可是圣经还有另外一个真理说，你得不着是因为你不求，所以我必须要求，然后有个地方你要叩门才给你开门。所以我就觉得说上帝愿意来帮助我，让我的婚姻能够成为一个见证，特别在这个末后的世代里头，这种淫乱不幸的世代里头，我们基督徒的婚姻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所以我后来就觉得我必须要来学习，因为 我的父母的那个互动是不健康的，所以我要重新从神的话里头来学习什么样是一个健康的婚姻方式啊。那我今天要跟各位谈的就是说通常很多人来到我们现在在云南有一个心理辅导的一个中心，很多人他有婚姻问题来的时候，或有他个人问题来的时候，我通常把这些人我就常常在第一次的见面的时候，我会问他一些事情，就是说他要来解决什么问题。那有些人他是叫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那我们有点像医生一样，我们要尊重病人。如果病人他只要来看一两次，他只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我就解决他这个，我就帮助他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啊，就陪伴他。我就跟他讲说，我的角色就是助产士，你就是那个难产生孩子，我在旁边帮你忙啊。然后我们可是生孩子还是你生啊，就是我你因为很多人对那个心理辅导不了解，他以为是说好像车子坏了送到那个机械师在那边修理一下，就是把问题丢给我帮他解决。我说不是哦，我们两个一起来，我陪伴你走这一段很难走的道路，陪伴你，然后我们一起来想想怎么样来解决你的问题。然后这个就是他的问题，就是他有个问题，我们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可是还有一些真正的来我们这边大部分的那个求助者，他有一个很好的，就是说他要来改变。他说为什么我老是犯同样的错误，为什么我老是出同样的问题啊？比如说有一个女孩子，她老是失恋。他老是失恋，然后老是就是开始都跟男的很好，然后一段时间以后又一催的，就是一直犯同样的错误。然后就这个，那他来找我的时候，我就说，那我说你愿不愿意花点时间？因为这个是模式。那我就想到圣经里头讲得很好，你知道以赛亚书那个地方说他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那个意念就是思想内容。另外他说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那个道路我们中文翻的没有那么清楚，因为是 the way， 神做事的方式，神做事的方式跟我们不一样的啊。神的那个慈爱，神的信实，神的公义，他那个是他那个属性是永不改变的，也是个就是可以预测的。可是他的那个的，他的什么？他的做事的方式，他怎么听你祷告的方式，是跟你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然后同样，我们的思想里头，我们有思想内容，我们有思想的模式。所以为什么在罗马书十二章说，你要思想，那么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笑话这个世界。他的心意更新的变化，他说 to change, to renew the way of your thinking， 就是你思想模式。可是很奇妙，在腓立比书四章第八节说，你要思想那美好的、清洁的、有德性的、公义的，那是思想的内容。所以思想里头包括思想的内容，也包括思想的方式。那今天有很多人来解决是他的问题，我们说是他的内容可是你知道真正能够，我们说那个就是说能够解决你核心的，需要解决那个模式。所以今天我要来谈到了我们这个婚姻的这个讲座，我比较不谈到是说怎么解决你现在遇到的问题，我现在要帮助你来你在我分享的时候，你慢慢来看看你自己的婚姻的模式，或者是你跟别人，你跟如果在场有人是还没有结婚了，你跟男朋友女朋友的那个互动的模式是什么？健康吗？还是不健康？所以你要来了解。那我今天就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就是怎么样来建立一个互信互赖的婚姻关系。那这也是我自己的在这个从一个破碎家庭当中，我慢慢的脱离一个很不健全的这个模式，慢慢的就是脱累。在台湾的一个翻译叫 codependence， 叫共依附。那么在那个中国大陆翻译的时候叫是脱累，讨好别人脱累自己，叫拖累现象。那我现在先给各位来看一下， 好，我们首先要从了解一下哈，在人际关系，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模式，我今天比较谈到的是模式哈，四种关系模式。第一种关系叫做依靠依赖啊，依靠依赖，英文就很清楚叫 dependence。然后另外一种就是独立自主 independence 啊。然后我今天要谈的，我们今天要着重要谈到说，怎么样来建立一个叫 interdependence。然后在这个建立这个三种，这个我们从婴孩时期的时候，我们出生以后完全依靠父母，依靠妈妈的依靠依赖。那么我们在教养孩子，我们让生养孩子的时候，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大部分母亲父母亲都知道，我们要帮助我们孩子越来越独立啊。比如说开始我们帮他穿鞋子，慢慢的你要让他自己穿鞋子，就是让他越来越独立啊。然后等到他有一天就是完全的独立自主，就完全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然后可是我们不只是说让我们孩子能够独立自主，或者是我们父母教养我们，我们也慢慢的能够独立自主。可是我们很多很多的父母亲在教养孩子过程当中都只停留到这个地方。所以现在就有很多的那个叫做人际关系的问题。其实我们应该帮助我们的孩子，或是我们自己也要成为一个懂得跟别人有很好的互动的一种叫互信互赖的叫 interdependence。那么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在那个依靠依赖，因为可能父母他不晓得怎么样，他自己也不是一个很健康的人，他可能在跟你互动过程当中他会可能常常就是骂你，然后伤害你。那么有些孩子或者是他成长了以后，他就慢慢的孤立退缩，就是关系的模式发展的一个歧途，他就进入很孤立很退缩，就不跟人家来往。我们要是中文讲孤僻，这个人很孤僻，不跟人家来往，他很独立，可是他很孤僻，这个就是发展的歧途。那另外一种模式叫做拖累现象，这个在这个是现在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那等一下我最后会谈到这个 codependence 是一个人际关系当中很不好的一个模式，它是一个自我挫败的一种模式。那独立自主给各位稍微解释一下，独立自主你可以想象说，这个人好，我这个是丈夫，这个妻子，那他们两个人都是很独立的。独立以后他们就开始是怎么样，他们曾发展一个关系叫 H 一样，两个人是独立自主的，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同时他们会懂得互动。他们不是这样，不是梦不离焦，焦不离梦，这个是很不健康的。那我们说那个 codependence 就是的，这个人是很独立自主的，可是这个人就依赖他，成为他的我们叫延伸，这延伸。所以有些母亲跟孩子有点那种拖累现象。那么这个母亲可能就过分的负责任，这个孩子就不负责任。那常常有一些妈妈或者是她说，哎呀，我那个孩子很糟糕，很不负责任，很自私。通常我就会发现，一个很不自私、很自私的人他周围旁边一定有一个过分负责任的就是这个拖累现象，就是他长期的为对方负一些出他的烂摊子，这是拖累现象。那我现在给各位看一下好，那我们现在要谈一下怎么样来从那依靠依赖，小孩子慢慢成长到了我们说到大学了，然后慢慢成长以后，他就要进入独立。今天很多人孩子成长到那个成人以后，他很喜欢自由，自由独立自主的话，他必须要其实就是要负完为自己负完全的责任。一个是所谓完全的独立包括住家的独立自主，就是他跟他慢慢所谓他说他成人了，他必该就应该是独立，就是住自己会就会离开他所住的地方，跟父母亲离开。那么他在社交上他也慢慢的独立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的跟父母亲我们的朋友大概是父母亲的朋友，慢慢长大以后，我们有自己的社交圈子，就是独立。还有职业工作的独立，就是说我可以选择我的工作我有独立自主，可是我也为我的选择负一切的责任。 那叫信仰的自主。信仰的自主说，可能父母亲是拜拜的，那可是因为我经过我的思想啊判断，我也受圣灵的感动，我愿意选择基督教信仰，所以这个叫信仰的独立啊。那经济的独立啊，经济的独立就是说，我赚的钱，我可以付我的房租，我可以存款，我可以为我的费用，为我的支出负一切的责任。那最后的最难就叫情感的独立。情感的独立就是说，就圣经所说的，人要离开父母，才能够与妻子联合。这也是我们亚洲当中，我们亚洲人当中这一方面我们比较困难的地方。这也是，假如在经济上，像现在很多人是住家不独立啊，成年人，特别现在在大陆叫啃老族，你们听过啃老族？就是二三十岁的，他已经是研究所毕业了啊，他有一份好的薪水，可是他住在家里。然后他的车子的汽油是他爸爸帮他加油的，然后他的三餐是妈妈煮的，然后他的薪水是他自己用了，啊，所以他叫啃老族。现在中国蛮很多这样的啃老族，就是因为他怎么样，他是很想独立，可是他经济上他不独立啊，经济上他自己他还是靠父母，然后他的他的情感不独立啊，那情感就是老是跟妈妈借钱。像妈妈就是他的那个有一次有一个校长跟他的太太来，他说我的女儿真是啃老族啊。那我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他就说我是我女儿的那个提款机啊，那个信用卡就是靠他妈妈，不够他妈妈还常常去检查啊，他够不够又花，他会可能会刷爆啊。所以这个就是他情感经济上是不独立的，虽然他是成人的样子，可像小孩子一样。那这样子如果没有独立的话啊，他就很难跟他的配偶建立一个 H 型的一个互信互赖的关系，他就成为这样子啊。他在很多方面是依赖的啊，而且就是那我们现在来再来看一下。那么太独立的后果，那我现在谈到说，那有些人他是很独立的，那很独立的他就比较孤芳自赏啊，有点自恋，觉得自己很好啊，女孩子觉得说哇，全世界都要拜倒在我的羞辱裙下啊，男的就觉得说他有自恋的话，全世界女孩子要拜倒在我的西装裤下，所以很孤芳自赏，那么他比较独断独行。他不太会跟别人建立亲密的关系，他会跟人家，他即或结婚了，他跟人家有一种疏离，他因为他太独立，他不需要别人，那所以这是与人疏离。那他是一个叫已婚的单身，已婚的单身我常常有一些那个就是地产公房地产公司的那个太太们，他们就是在中国的话搞房地产是很有钱的人。那这些太太啊，我说他们是怨妇，他们有时候很难过，他们说他先生给他买钻石很好的东西，反正他的卡就是银行卡任他刷，可是他就说先生每天晚上就像已婚的单身，他还是过他的日子，还是应酬，天天跟他的好弟兄们在一起无论是赌那个足球啊，无论是去sauna 啊，无论是卡拉 OK 啊，可是他太太每天他在家里空手归房，然后先生回到家的时候两三点都醉醺醺的，然后第二天太太要工作或是要带孩子上学了，先生还没起床，所以这样子的那个丈夫就是太独立，他是已婚的单身，那所以他的配偶就感觉非常的孤单啊。那么所以圣经上也告诉了我们，人际关系当中，我们跟肢体的关系当中，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所以就是说他那个要建立一个互信互赖的关系当中独立很重要。如果没有独立的话，那个就有依赖。那你想想看，只要我整个人靠在我先生的身上，长期下来他吃不消嘛，我整个都压在他身上，所以这个就是太依赖。那太独立的话，就很容易让那个太太，或如果太太很能干，他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那么先生就觉得说我可有可无，所以那种关系，那个亲密关系就没办法建立，所以这是太独立的后果。那我现在给各位看一下，只要我们太依赖的话， 我们需要来依，我们意思说我们要先要依靠依赖，有个叫好的依靠依赖，就是说依靠依赖就是承认我自己的限制，你不可能什么都会，你要承认自己的限制。就好像我先生有他的那个强项，他是很有 structure， 他很有骨架。那我先生的恩赐，他是治理恩赐，他很多的事情他都会事先计划，看得远。那我就是比较会那个，我是劝完恩赐的，我就是比较能够想的比较乐观，哈哈啊，所以我做这个，我这个劝完恩赐做辅导是很好的，因为很多人呐、啊，很多人他来的时候很惨的，那个样子真的是，你就觉得说他自己觉得自己也很糟糕，可是我就可以从他身上看到他很多优点啊，所以每个人有他的恩赐，而不是一个人说也能够拥有所有的恩赐，所以我们需要对方，我们要跟对方讲依靠依赖，有需要他人的时候啊，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所以今天有很多人就是那个太独立，他虽然嘴巴没有说，可是他的肢体语言会对对方说我不需要你，那你知道吗？对方就会感觉到我不重要，我对你来讲不重要，那个亲密关系就没办法建立。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独立，可是我们一方面要有适度的依靠依赖，我们要让对方知道啊，我们需要他，他很重要，我们不要把他当到理所当然啊，那这样子的这种关系就可以达到互信互赖的关系。那你看那个圣经也有谈到说，太依赖人的后果。他不会离开，就是我刚谈的那些啃老族，就是啃老族的那些年轻人他通常他还没有独立，他是基本上在情感上依赖父母，他在那个经济上也是依赖父母，所以他不会离开，不会离开的话他就很难跟他的配偶和联合，也更谈不上共同体成为一体。所以我们在做婚前预备的时候，我通常会问那个男方或女方，我觉得你怎么样，你跟你父母你在做决定的时候，你是听妈妈说呢还是怎么样，我要问他们，因为我要确定这对夫妻男方和女方他们要有一个独立，一个独立的一个心态，就是说他已经把父母亲的建议当作参考，而不是让父母亲来替他做决定。当一个人说我要听我妈妈，我要听我妈妈的意思怎么样，我就知道这个人还太依赖，还没有离开。那么这个太太啊，以后一定会有婆媳问题，就是因为不会离开。还有太依赖人，他会放弃自己的责任，他会比较不负责任还有太依赖人啊，他让人厌烦。讲你看，我什么事情都不会自己有自我主张，然后老是要问我先生，老是要靠他，什么事情都靠他，久了以后他会厌烦我的。所以圣经上箴言也讲得很好，他说你的脚要扫进邻舍的家，恐怕他厌烦你，恨恶你。老是去啊，什么都要像小孩子一样要靠着对方，对方会厌烦你的，所以也很难建立一个亲密的互信互赖的关系。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互信互赖的结果是吧？所以我们现在大概可以知道，又要独立，要独立自主啊，要做负责任的人，同时啊，要对你的配偶要表达你需要他，你很在意他，很在乎他，你需要他在那个建立一个家庭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然后你看互信互赖的结果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然后传道书四章九节到十二节说，一个人跌倒，另外一方会扶他起来。我刚结婚的时候那个华神有一个宣教系的主任索恩森牧师，他的太太是我的祷告同伴。我刚结婚的时候他为我们夫妻祷告，我记得那个祷告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他就这样祷告，他说上帝感谢你带领蔡弟兄和廖爱华他们能够结合成为一个夫妻。当蔡弟兄很强壮当蔡弟兄软弱的时候，你帮助那个他的太太能够很强壮。当爱华很软弱的时候，他先生很强壮，能够扶他一把。所以就是传道书四章十二节说，有一个人跌倒，另外一个人能够扶起来。所以这个互信互赖的关系非常重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所以才能够 要让你哈、啊、经过很多人生很多的挑战啊。我这次会在姐妹会谈到，我结婚以后有很多的阶段，有不同的挑战。如果你不能够来建立这个父性父爱的关系当中，你可能到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两个人就瓦解了，然后也没有办法来影响啊别人啊。我在中国，我们开那个亲子讲座叫火爆，那个妈妈因为一胎字嘛，所以爸爸妈妈把孩子看得像宝贝一样，他为了一个孩子哦，夫妻都会来参加那个亲子讲座。可是我们开那个婚姻讲座寥寥无几，所以哦，我就看见说在这个天今天还很多夫妻来啊，就表示说你们很有智慧，因为圣经上以赛亚书啊耶利米书这样说，他说你我要使你们同心同道。你们永远敬畏主，敬畏神，好使你们跟你们的子孙得福乐，并且要叫你们，并且要随着你们施恩典。所以你看，夫妻如果能够同心同道，敬畏上帝的话，上帝会使你得福乐，而且使你的子孙得福乐。所以参加婚姻讲座，其实你父母亲有一个建立一个我们说互信互爱的关系以后，还是很安全感，还是很安全感，然后孩子就会长得好，孩子有一个好的那个模范来学习，为他的婚姻，将来的婚姻有一个蓝图。今天很多的那个夫妻没有蓝图的，特别是从那个不健全的原生家庭成长啊，所以为什么这样讲说，很多孩子的婚姻是父母亲婚姻的再版，只要这期间没有任何的更新跟改变，一代就传一代了。不健康了，所以你看那个酗酒家庭的孩子，你知道很多的酒鬼家的孩子，那个女儿啊，他们常常会发誓说，我将来不要嫁给像我爸爸一样的人。可是他在这个家里常常长久以后啊，他已经学到了一个不健康的模式，就是去收爸爸的烂摊子，看见妈妈都在替爸爸收烂摊子，他以后结婚以后啊，他也在替他的丈夫收烂摊子，然后他的先生就越来越不负责任。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研究调查以后，他发现说，酒鬼的女儿最后的婚姻都是嫁给一个上瘾的丈夫。他可能谈恋爱的时候他会注意这个男人们喝酒，可是很奇怪哦，等他结婚以后啊，这个男孩子要么就是也喝酒了，要么就有其他的上瘾，他习惯很熟悉的那个模式，所以他会去找一个很不健康的配偶。所以我们能够学习父性父爱关系，对我们很好，对我们的子孙也很好。那么圣经上也谈到那个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说，我是葡萄树，我父是园丁哈，然后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他里面，他就能够多结果子。这个果子包括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全部出现。我们常常跟神有很好的连接，我们就能够多结果子。所以神也很乐意跟我们建立一个互信互赖的关系。今天有很多基督徒搞不清楚什么是神的工作，什么是我的工作。在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说，人若自卑祷告，寻求主的面，他就要赦免，就是离弃他的罪，神就要赦免他的罪，医治他的地。在短短的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神做什么？神会医治我们的地，神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可是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自卑祷告，我们要认罪，我们要寻求他的面。所以神跟人的同工啊，在圣经里头非常清楚。所以我们有我们的部分，神有神他的部分。那我现在今天我要给各位重新来看一下，重新来看看那个箴言那个贤妇三十一章。他其实很多人在读这个箴言三十一章的时候，比较着重说，哎呀，这个妇人很有才德。可是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神有一天就开启我的眼睛，让我看见，其实这一章啊，这个贤妇这一章啊，是一个王的母亲。在那个古时候，那个所罗门那个时代的时候啊，这种时代里头是一个男性主义的社会。可是这个男性主义的社会当中啊，竟然出现了这一章啊，这个箴言三十一章啊，这一章其实谈到了不只是这个贤妇不是主角哦，你好好，你回去再好好去思考，这一章啊，就是谈到一个家庭的一个父性父爱的关系。好，所以可以看见他 的独立自主，你看这个贤妇的独立自主，他又跟家人互相信赖、互相帮助的典范。好，我现在给各位看一下。好，你看哈、哦，夫妻家人互信互赖。他开始的时候说，才德的妇人啊，她的价值也胜过珍珠，她的丈夫依靠她，并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所以你看这个才德的妇人，我们现在想想看，那个 H 型这才德妇人她是这一方，你看她做了很多事情，然后她先生吧，她先生依靠她，你看她说她先生依靠她，然后她先生不只是默默爱你，她口里会说出来什么啊，他称上帝，他的丈夫会称赞他，那肯定的话，所以他们有关系的，他不是啊，那个就是啊啊，你应该的，是你应该做的。你看他先生会有回应啊，我觉得这个丈夫是我们中国男人要学习的，要多说肯定的话，那个我们叫爱的言语。爱的言语，然后他的儿女起来也称他为有福。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贤妇做很多事情，她照顾她的孩子，她也服侍她的丈夫，她做很多，她付出了，对不对？可她先生的什么有回馈的？她先生说：“哎呀，你真好啊，敬畏的妇女必得称赞。”他会用口中的言语来肯定她。这个看见他们之间的那个关系是个父性互赖的关系。好，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个才德的妇人呐、啊，她勤奋地做好家务跟自己的事业，她没有失去那个自我。她不是我刚才讲，她不是黏在一起，她也不是她丈夫的延伸，她是独立的。你看，她勤奋地做好，她不会偷懒，她也是很负责任的。她寻找羊绒跟麻，甘心用手做工。她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她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所以她发挥她的功能，她的恩赐啊，可能她很会治理啊，她有自己的恩赐。那么她呢，她想做什么，她有自己的想法主张，所以还是独立的。她并没有说啊，是，就是所谓的顺服啊，就是先生说了算，没有，她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那个 good idea。好，那他的恩赐，然后他为他的需要负责任。你看，他也不会为事业忽略家人的需要。你看，他考虑他不是只是独立自主哦，他会考虑到他家人的需要。这样，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色的衣服。所以呢，他不是一个只是哎呀，我们说今天的女强人，女强人当然就是为自己能够被人家称赞，能够步步高升。他不是哦，他能够有自己的独立性，同时他会考虑到他家人，他为他的另外一半，你看啊，他不因为下雪就是说环境不好的时候，他不用担心，因为他已经有预备了。然后全家都穿着朱红色的衣服，是很好的啊，都受到很好的照顾。还有，他也不是那个事业一直发展到 burn out， 他没有，他为自我关怀，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你知道紫色就是一个royal， 就是高贵的衣服。他不会说很走，我们是劳碌命，一直说着说，做老半天，然后最后孩子都走了，先生也不关心他了，然后他就开始哎呦好可怜的，那我白一直一辈子就是劳碌命。没有，他懂得自我关怀啊，他能够照顾自己，然后呢，他也会关爱照顾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他的人际关系是一个是会就付出的，就关心别人的。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助穷乏人。所以他的那个他跟丈夫的关系是互信互赖的，他跟别人的关系也是互信互赖的。所以这就是他好的地方，就是圣经上一个很好的一个那个我们说哎父性父来的一个很好的画面。那我现在要给各位看到诗人纪伯伦，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诗人，他写了两篇文章，两篇诗啊，我不晓得你们看过，另外一篇诗就是谈到那个孩子是公，孩子 是剑，我们父母啊是弓，上帝就是那个弓箭手。那上帝爱这个弓，也爱这个箭啊，就是他这个诗人写的很好，他写了一篇两性的关系，我觉得就把我们今天要讲的那个父性父爱的那个关系啊，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释。他说啊，你们的结合要保留空隙，让天堂的风在你们中间舞动。相爱，但不要制造爱的枷锁，让爱成为你们灵魂的两岸之间的海洋。倒满你们彼此的杯子，但不可从一个杯子啜饮。分享你们的面包，但不可只食用同一条面包。一起欢乐起舞，但容许对方独处。就像琵琶弦，虽然在同一首音乐中颤动，却是各自独立。交出你的心，却不是给对方保管，因为唯有生命之手能容纳你的心。站在一起却不可接近，因为殿堂的支柱分开耸立，橡树与丝柏也不在彼此的阴影中成长。啊，这就是上帝要我们生活的，就是那种就一体啊，一体不是像果汁一样，一体是啊色拉共同体。好像我是黄瓜，我现在是胡萝卜，可是我们有上帝的爱夹在一起，哎，吃红瓜，哎，还有红瓜加上那个色拉的味道啊，上世纪所说的夫妻成为一体，那个体是共同体。有人家以为说啊，结婚以后太太就成为先生的我们说附属品或先生的延伸，不是的。上帝所谓的共同体，就是让我们各自保持各自的这个特色，可是我们彼此互相的相爱，我们互相的扶持。好的关系有几个特色，第一个会尊重自己对方的自由选择，有尊重，还有自由选择。第三个就是同等，然后能够相爱。所以圣经上你看，彼此相爱，彼此扶持，互相鼓励，有一个互相性，双方为这个关系啊都有贡献。所以他刚刚这里讲说，分享你们的面包，但不可只食用同一条面包，不是太太那么劳碌命，或先生一直在劳碌命，然后一方就不负责任，一方不负责任，那就不是一个，那叫失衡的关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谈到了这个健康的模式。好，那我现在要谈到一下叫拖累现象。拖累就是说，就是我们刚刚谈到了这个人他很独立，可是这个人依赖他啊，这个 codependence。那不然就是两个人都互相依赖。很多女孩子她因为她的家庭不好，原生家庭不好，他就赶快急着结婚，他是为需要来结婚，很孤单来结婚，他不是为出于选择，出于说哎，我们两个很合适，所以我们在一起结婚。很多人是出于需要结合在一起，这种关系啊叫拖累现象，它是一种关系模式，它是一种自我挫败的行为习惯。愚昧人行愚昧事，行了又行，就如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所以这个地方谈到模式，行了又行。很多人他只想哎，为什么出了这个问题，他没有想到说他有一个错误的模式。这个现象，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让你们知道，这个拖累现象反映在我们的关系。以前我在做那个妇女工作的时候，曾经有遇到一个妈妈，她是一个医生，他们家是一个医生世家，她的孩子很多都是医生啊。她妈妈妈妈很早就先生就过世，先生也是留日的医生。然后这个她的大儿子医学院毕业以后，那这妈妈很能干，妈妈也买了很多土地，在土地很便宜的时候就买了，然后后来就那土地增值，她就光是买卖那个土地，她赚了很多钱，还有她自己有医院。然后他也来参加，他也是一个姊妹。他有一次他跟我很好，然后有一次他就跟我讲，他说我这个，他说我现在为我的大儿子很难过，也很生气。那我说发生什么事情，他就说因为他要做一个妈妈很有爱心，然后他为了他的孩子因为小孩子这个有了很小的时候爸爸就过世，所以他就觉得他把他的爱全部就是关注这个孩子。可是怎么样，孩子要什么就给什么，就孩子医学院毕业以后 他那个就叫医疗器材，妈妈就去把贷款啊，都是几百万的那个新台币的话，几百万的那个医疗器材就买给他，然后他就在那个高雄那个地方看病，然后这个人啊，这个因为他要什么就有什么，对吗？那妈妈就服侍他，就是妈妈就两个关系当中，妈妈都是一给的，他就一直拿的，就叫失衡的关系。好的关系一种互相性，我们一起来贡献。那这个因为这个母亲就很爱孩子，然后就给一直给，这个孩子就越来越自我为中心，他就觉得全世界绕着他转，所以他就慢慢养成一个模式，他就是拿的。然后他后来就学那时候台湾不是流行六合彩吗？六合彩，还有他晚上打麻将，他打麻将他是打通宵，那打通宵到早上到五六点睡觉，早上就起不来了，然后就搞到那个八九点或者九十点才起来。那有时候病人啊，医院开门了，护士来开门了，医生还没到，然后医生那个病人久了等久了以后，大家都不来了，所以开箱没多久，医院就没有就关门了。关了门了，然后他就想想那怎么办呢？就不能够这样做，这样行医啊，太累太辛苦了。他就想，哎，我回妈妈家做，他就到妈妈的医院去做，然后就由妈妈每个月给他薪水，那妈妈也很高兴，哎呀，儿子回来很好，帮他忙。结果他就，可是他那个模式没有变啊，就是拿嘛。后来他就有时候赚了一些钱啊，妈妈给他一些钱，他就玩那个六合彩，他那个玩是玩的都大笔的，都是一百万两百万的。然后他有一次赚到了那个他说有一次赚到一百多万将近两百万的时候，他说他就买了五十万的 Rolex 表，然后就换了一个新车。然后那个负责到什么程度啊？就像一个被溺爱的孩子，开车啊没有看那个油啊，油用光了，那就不能开了，就把车子很好的车子都放在路边。他就然后到时候他妈妈说，哎，那个车子到哪里去了？就问护士，他说开走了。然后后来就发现他妈，他就跟他妈讲，那个车子没有油了，然后就叫他别他们那个什么员工啊，去帮他想办法去给他加油，再把那个车子开回来。他六合彩赢钱的时候啊，就归他自己。他输的时候怎么办？他就写借条。叫他去叫那个人啊去跟他妈妈要钱。然后你知道这些赌场的这些人啊，就是看就是要嘛，就跟他妈妈要，他妈妈就因为他们很凶啊，不给钱然后你儿子就要被砍断腿啊怎么样，所以妈妈就很乖啊，就赶快就帮他还债。哎，这个孩子就很啊，你看就学到一个什么信息，好处归我，坏处归妈妈，因为他已经习惯怎么样拿了。所以这样我们讲愚昧人行愚昧事，行了又行啊，结果哈就是这样做。然后他后来又去，他本来他已经结婚了，那他太太也是这种，就是替他收烂摊子。他太太在就是说住在高雄，还照顾他的孩子，然后他偶尔回去，不回去也没有关系。所以一个妈妈一个太太都是什么很有爱心。结果让他的，可是让他们的一个让他配偶，一个让儿子越来越不负责任。结果他因为他很少，有时候很少回去，他就有时候无聊的时候，就去跟一个人家的太太，就有关系了，就被人家抓到了。结果那先生很生气啊，就来他的妈妈家，就是要遮羞会，有两百万要出去了。然后就化解这个事情，这个孩子就越来，这个人他是大人啊，五十岁的男人啊，还像小孩子一样。后来这个他的妈妈就来跟我，他来参加妇女聚会的时候，他就问我说该怎么办。后来我就在那个时候我就告诉他，爱的真意。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头常常讲，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可是你们我们读圣经啊，不能读一段了，不能断章取义的。还有一个地方说，爱是什么？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所以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个爱啊，那个爱就是一个 agape 的爱，那个爱里头啊是非常平衡的，它不是那软趴趴的爱，不是叫人家你想对一个不负责人，什么叫做拯救？拯救就是哦，对不负责人，你来爱他，你就是来替他收烂摊子，你叫拯救；对一个负责人的帮助，那叫真正的帮助。所以我就跟那个妈妈讲，我说你很了解那个路加福音十五章的浪子的故事。你知道那个浪子他什么？他是一个他选择是不是？他可能要出门他要到外地的时候，他爸爸可能劝他啊，外地很危险啊，在家里也很好啊。可是孩子怎么样？他做一个选择。 他要去外面。你看那个父亲很有爱心哦，他就尊重他的选择，就让他去了。这个父亲应该是很有钱的人，可是你看这个父亲有没有 派那个佣人去帮他收还赌债？没有。我说当这个孩子还没有悔改的时候，父亲给他的爱就 tough love。所以那个爱家的那个 James Dobson 写了一本书的 Love Must Be Tough。所以爱有两面，一个叫坚韧的爱，一个叫柔和的爱。当一个没有不负责任的人，还有一个还没有悔改的人，我们给他的爱是要 tough love。让他去吃他那个他自己选择的后果。什么叫独立自主？独立自主，我做这个选择，然后我就要承受这个后果。连上帝都尊重我们的选择。我们每个人啊，就同样传福音都传给众人啊，每个人要为他的选择负责任。可是很多的爱心啊，就泛滥，就是柔和的爱，软趴趴的爱，没有原则的爱，就是纵容。所以我就跟妈妈讲，我说当孩子悔改了以后，那个浪子悔改了以后，你看他爸爸就立刻接纳他。所以你要看情况，你要用什么爱。所以后来这个妈妈就明白了，我觉得真理的圣灵开启他了。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他那时候那个有一天那孩子又去六合彩了，又欠了一大笔债，然后那流氓又拿了那个借条了，要叫他妈妈还，然后他妈妈就跟他讲说，我不还，这是我孩子已经花了几百万了，我大概我的遗产应该给他的份也给他用完了。然后那个流氓就说，哦，那我找你儿子哦。他说你去找你儿子，找我儿子好吗？后来那个流氓就打电话去找他儿子，他儿子很就气急败坏，就冲到他妈妈面前说，哼，你要是不给我还这笔债的话，我烧你的诊所。你知道他妈妈很气啊，哇，我不帮你多少忙，结果今天我没有帮你一次忙，哇，你竟然恐吓啊妈妈，要烧他妈妈的那个医院。所以妈妈就很生气，就然后他就打起电话，打了两通电话，一通电话给那个就公安警察局，跟他那个当地的派出所说，哎，我今天我大儿子恐吓我，说他要烧我医院，如果我医院被烧了，他是头号嫌疑犯。好，然后放下电话，第二通电话打给他律师，因为有钱人啊都会在做遗产嘛，每年都有个更新遗产。他说把我的儿子从我的遗产中除名，因为他在我生前的时候他已经用掉他的遗产了，他就我打了。所以你看他打两通电话，所以警察局当然立刻打电话给他儿子，跟他儿子约谈，说你是不是恐吓你妈妈，说要这样子，哎，我们会注意你的啊，这样。然后第二通电话也是律师打电话给他儿子，你遗产没有份了，因为你妈妈修改了他的遗产。所以他的儿子就突然发现说，现在不能够再玩那个把戏了，不能够再拿了。所以他就开始怎么样，被迫，有点被迫，就是离开他妈妈的医院，后来就在那个乡下里头开一个小诊所，然后就再慢慢好好的行医，为自己的生活开始负责任。所以什么？你说爱是必须要很坚韧的，爱是叫对方负起的责任来的爱才是真爱，不然就叫拯救。那我们今天很多人啊，在这一方面啊，就是两性关系当中也是一样。你知道这个脱离 codependence 这句话，这个名词是从哪里啊？就是那个美国 AA， 美国戒酒协会，无名氏戒酒协会开始的。那时候他们这些戒酒有很多心理医生，来帮助这些酗酒很厉害的人来戒酒。那有些就很成功，经过他们那个12步，第一步就承认我是酒鬼。他们在那小组里头第一步就是要承认我是酒鬼，要对大家讲我是酒鬼，就是要承认你的软弱，恩典就下来，他承认他酒鬼。然后第二步就是要承认他需要外力，就要上苍需要神的力量来帮助他出来。然后他经过12步下来的时候，很多人就戒酒成功，可是很多人竟然没有戒酒成功。后来这些心理医生就开始研究，怎么会呢？同样一个 program， 为什么有人很好的成功，有人没有办法，而且这些人都很愿意有求助的意愿，为什么有人很成功，有人没有不成功？后来他们就发现说，一定是他们的亲近人士的问题。后来他们就发现了，通常是这样，一个有爱心的妻子通常是这样，一个酒鬼半夜三更回来，突 吐了满地都是，全身臭兮兮的。那你知道有爱心的太太会怎么样？赶快清理他的脏东西，赶快给他脱衣服，还给他擦澡，然后给他换好新的干净的睡衣，然后死拖活拉的拖到床上去，给他睡在一个很舒服香喷喷的床上。你想想这个酒鬼早上起来晚上还会不会再去喝酒？太好了，太好了、我去做，我选择去喝酒，哎，我回来还有那么好的待遇，所以他就不需要去戒酒了。所以他就要教导这些那个太太们，下次你先生回来，你就让他躺在地上，然后去让他早上起来闻到他自己身上的臭味，然后你也不要替他请假，不要替他说谎，替他请病假，你就让他自己去面对，就叫 tough love。然后你们不要，不然的话你要去拯救这个不负责任啊，你最后你就 go crazy。所以他就教导这些太太怎么样啊，然后以前这种一种很有爱心啊，把先生让清扫他一切的东西，那叫拖累，就自我挫败的行为，就是拯救别人，收别人的烂摊子，然后拖累自己。啊，这种关系是失衡的关系，这种关系只有让对方越来越不负责任。所以今天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我知道我们在座有一些人，你很想要去拜访探访工作，你帮助别人的夫妻关系，其实你要多留意一下他们之间的那个模式是不是拖累现象，还是独立自主，还是过分的独立，还是那个互信互爱的关系。那我现在谈到了，我们刚刚谈到这是模式，那么现在我接下来谈一下就是它的内容。内容就是一个好的关系，我们刚刚谈到说夫妻关系像 H 一样，好的夫幸福的关系一样。那么可是啊，今天有很多的那个叫做恩爱夫妻营啊，或者是什么很多的夫妻营啊，或者是一些给专门给夫妇的退休会，他们现在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假如双方啊都没有爱，两个人都没有经，两个人都是受伤的人，他们很难去经营一个互信互赖。我们怎么说呢？假如我没有被爱，我怎么把爱给别人？所以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九节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一个人一定要先经验到神的爱，他才能够去爱别人，他才能够爱他的配偶。所以这个关系当中啊，除了那个模式很健康很重要以外，我们还要需要那个好的关系的内容，就是要有爱，要双方都要经验神的爱。假如我们没有平安，我们怎么来把平安给别人？我们从来没有被饶恕过，我们没有经验过神的赦免，我们怎么能够去赦免别人呢？假如我们没有在试探当中得胜，我们怎么来帮助我们的丈夫能够从捆绑当中、试探当中得到释放呢？假如我们没有得到盼望，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没有从神那边得到盼望，我们就很难把我们的盼望、把上帝的盼望给我们的对方。这是我自己在这个婚姻当中我所学习到的。我们刚刚谈到那个父性父爱的关系当中，就是双方都要有点贡献。在这个父性父爱的关系当中啊，我发现那个很多婚姻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离婚的几大原因啊。第一个离婚的问题当中有一个叫做姻亲关系，第一个是姻亲关系，就是婆媳关系。第二个就是那个很多离婚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经济问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个沟通问题。那我后来就发现说，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怎么学习到，我刚结婚没多久的时候大概蜜月结束以后，我一天我同时收到三通电话。我有两个姑姑，她有个姑对我很好，然后他们两个人也参加我们的婚礼，她看到我的丈夫，我现在以前很潇洒帅哥，我们都叫他帅哥，现在年纪大一点，我们家还是老帅哥，年轻人很帅。然后那个我的亲戚就是婚礼当中看见我先生哇很英挺，然后他说哎你去哪里找的？我说上帝替我找的哦。然后他说哦你怎么找的那么好的哈，又钱多多，然后那个空飞行员的那个薪水还不错。 然后我妈妈也打电话，说三个家人亲人打电话，都是为我的益处。他们说啊，爱华你又跟他同年，我们俩是同年，他只大我半年的。他说同年，我们女人容易老啊。然后他说爱华，到你那个中年的时候啊，我们皱纹出来了，我们生过孩子以后，我们肚皮有皱纹了，什么身材都不如从前了。然后啊，到时候你可能会有人财两失啊，就是说，要是以后他又是开民航的话啊，那个空中小姐每一个都美貌如仙了哈，哇，他经不起试探，然后你就会失去这个人。那我们不要造成人财两失，所以你现在开始要存私房钱啊。然后万一人失去了还有钱，然后要怎么样存，偷偷存私房钱。第二个，买房子的时候或怎么样，要想办法把那个房子的所有人啊归在你的名下，所以万一人走了你还有房子还有存款啊。我妈妈两个姑姑都是给我，特别是我那个两个姑姑不是被遗弃吗，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啊，当初没有存够多的私房钱啊，所以他们就赶快把他们的那个 good idea 跟我分享。那时候我先生是在南部的空军基地，我在住在台北。然后那天晚上啊，我听到他们这样讲完以后，我要睡觉的时候，我还好那时候我跟神的关系还不错，我跟他是无话不谈啊。然后我说神啊，可不可以存私房钱？哎，你要跟神的关系要好到这样，我们会跟好朋友说悄悄话，我们应该跟上帝也能够说悄悄话，这是好关系啊。我说上帝啊，可不可以存私房钱？然后你知道上帝立刻回我一句话说，在他的爱里头没有惧怕。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那个约翰一书四章那个地方谈到爱，那个是阿加培的爱。所以我突然发现说哈，我就想到那 C.S. Lewis， 他曾经写一本书叫做 Four Kinds of Love， 四种爱，他是用希腊原文谈的。一种爱叫做 Agape 的爱，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爱，也是 Agape 的爱。因为一书的在神的爱里头没有惧怕。然后另外一种爱叫 Eros， 就是两性之爱，就男女之间那个来电，我们来电的爱。然后第三种爱叫 filial 就是那个就是慈善家嘛，慈善家叫 philanthropy， 那个慈善家 filial 就是那个兄弟姐妹的爱。然后另外一个 storge 是那个亲情，所以有四种爱。那我们中文只用一种爱，我爱吃牛肉面有爱。其实他那个在希腊原文里头，他把爱讲的比较分的比较清楚。所以我突然我发现说啊，我跟我现在是有激情啊，两性的激情，两性的性爱，我们也有友情，我们谈得来。可是哦，我突然发现说我会害怕，因为根据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说，在他的爱里头没有惧怕，就表示说我在神的爱里头还没有完全。存私房钱的一大部分都是基于害怕，害怕什么？害怕他变心，让他变心的话，我被抛弃了怎么办？所以我就发现我在神的爱里头还没有完全。假如我们进入婚姻当中啊，这个内容啊，这个关系的内容缺少这个神的爱是很难的。你靠两性的爱啊，随着你的容貌的还有那个激情的消失，很难维持的。你要到白头偕老是很难的，需要阿加培的爱，阿加培的爱才能够彼此饶恕，彼此包容。所以那天我在神的面前，我说神啊，我突然发现，谢谢你提醒我不要存私房钱。那么当然这个另外就是说，如果有些先生是赌鬼或者酒鬼的话，我会鼓励太太要存私房钱，因为就怕他太太先生都把家里的钱都赌光了，所以我会鼓励太太要存私房钱。可是在一般的状况当中，我们不要存私房钱。所以那时候我就跟神说，神好，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我就不存私房钱。我的保障是你，不是我的丈夫，我一生的幸福在你的手中，所以我就没有存私房钱。结果我们结婚大概七年的时候，上帝很赐福给我，我先生的工作他都薪水就越来越好，然后我们也买到一块地。 然后买块地，然后后来上帝也给我们恩典，那我们就可以盖房子，盖成两层楼的别墅一样。那盖好房子以后啊，然后有一天我先生就跟我讲说，爱华，你把你的身份证跟印章交给我。我说干什么？他说这个房子是归在你的名下。那我就想说，哎，我又有设计要把我的名字把房子归在我的名下。我说是你自己辛苦赚的钱，你为什么不用在你的名下？他说因为他的工作，那时候他开战斗机，他工作比较危险。他说我们有孩子的，他说房子用在你的名下比较好，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说，是上帝他的爱，他会考虑到我跟孩子，是上帝爱充满他的心，让他能够考虑到我。当然我们后来我们也把台湾的房子卖掉了啊，做我们现在在昆明的辅导中心的一个办公室，买了办公室。我就发现说，我们结婚那么多年，我就感觉我们在爱里头，在神的爱里头，这个关系很重要。不只是说友情能够谈得来，不是只是说哎呀他是我很欣赏他，长得很好啊，他对我很好，而是在我们他让我失望的时候，或者是我让他失望的时候，我们能够彼此饶恕，彼此的接纳，这是就 agape 的爱。所以只要有一方有一定要得到神的爱，然后他又是独立的、自主的、负责任的，他才能够来经营这个关系，这个婚姻关系是一个互信互赖的关系。那就像我刚刚开始谈到了，我是一个算是一个原生家庭没有那么健康的家庭成长的，上帝能够坐在我身上，能够重建我，能够医治我，然后能够改变我。我也相信上帝，同样你也是，你们各位都是神的儿女，他不偏待人，他也能够坐在你的身上，因为他是救赎主。那让我们自己能够来建立，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建立啊，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的爱，靠着神的那个话语的更新，让我们来建立这个互信互赖的关系。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哈。亲爱的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啊！当我们奉主名聚集的时候，你是在我们中间。谢谢你，你是美善的神啊！你向我们每个人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给我们未来跟盼望啊！当我那个时候在看到面对家庭的分开，父母亲的分开，我那时候觉得未来真的是没什么盼望。可是神啊，当我与你这个爱的源头接上的时候，神啊，你就把那个美好的盼望啊，未来好的盼望赐给我的心，让我对未来有美好的盼望。然后你也是那个爱的源头啊，你也把你的话你的意念啊，你的思想啊，你的道路，你的方式怎么样来营造一个婚姻，因为婚姻是你所设立的那个蓝图，那个方式来借着我们在跟你连接的过程当中，你启示给孩子知道，让孩子知道怎么样来经营一个好的婚姻关系，让我们的婚姻能够在末世的时代能够做一个美好的见证。主啊，谢谢你，今天我也能够在这个地方分享，我知道这是你的恩典，求你同样把当年给我的盼望放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里头，有的是夫妻一起来，有的是姊妹或弟兄一起来单独来，可是神啊，我们都需要你的爱，求你今天早上再一次把你的盼望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同时也借着圣灵把你那个完全的爱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让我们能够经验到你的爱，以致我们能够去爱我们的配偶，爱我们的儿女，爱我们周遭的人，也同时能够靠着你真理圣灵的引导跟教导，我们也能够跟我们的配偶一起来经营一个互信互赖的一个婚姻关系，然后我们能够同心同道，一生敬畏你，让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能够同得福乐。谢谢你为你今天早上所成就的，我们感谢你我也承认我们的言语，人的言语跟经验是有限的，智慧也是有限的，可是我们仰望真理的圣灵也是无可限量的，继续在我们的心里头做善工，完成你的工作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